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It's about their coercive behavior.
白宫国安会称，中国公布的新地图是恐吓邻国的胁迫行为。中国经济双底衰退，对美国影响几何？环球时报向大英博物馆追讨中国文物，观察称贻笑大方。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甚至一件它都无法证明是抢来的。
香港捍卫粤语组织停止运作，广东话会消失吗？
Hitler 一句 名句了，就是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搞他的文化，你要搞他的文化，你要消灭他的语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国际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我们首先看美国国安会对中国公布的新地图的表态。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约翰·科比9月1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谈到中国刚刚发布的新地图的时候说，他说，我们一直非常一致地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虚假的海事主张，这是中国在印太地区恐吓邻国的胁迫行为。中国公布的新地图引发了台湾、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抗议。常住人口超过3200万的中国西南重镇重庆，星期五起正式施行重庆市反间谍工作条例，这是中国政府最近将反间谍法修订强化和拓展之后全中国首部地方性配套法规。中韩外长通电话一致同意寻求举行包括日本在内的三边外长会议，并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能在今年年底举行三方高峰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抵达蒙古，展开历史性的访问。方济各此行不但象征不遗漏广阔草原上为数不多的天主教徒，也指望能促进梵蒂冈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梵蒂冈与中国仍存在棘手的主教任命问题。方济各周日将主持一场跨宗教的会议，还将在乌兰巴托草原竞技场主持弥撒，来自几个亚洲国家的主教将齐聚一堂。然而，中国大陆的主教可能会缺席这场盛会。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五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3年9月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也就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现行的 6% 下调到 4%。 这是中国监管当局为应对经济持续低迷和房地产债务危机而于近日连续推出的一系列稳定和刺激经济措施中的最新举措。另一方面，超强台风苏拉逼近香港与中国广东省，不少城市宣布停班停课，部分航班与铁路也停运，香港股市暂停交易。中国深圳市星期五下午全面实施五停，即停工、停业、停市、停运、停课。应对外界对其侵权指控，中国组织一些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参访西藏。路透社引述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政府组织一些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参访西藏的目的是试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明年初讨论西藏人权状况之前，驳斥与反击外界对其在西藏的侵权行为越来越严重的指责。路透社指出，社媒 X 平台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应邀访问西藏的大多都是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另一方面，新疆棉产品继续涌向美国，美国海关检测工作难度很大。美国海关在五月份对通关的鞋子和服装进行的检测发现，依然有相当比例的货物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虽然美国已经颁布了相关的禁令， 不允许美国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但是这一执法的难度向美国有关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消息来自路透社星期五依据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获得的文件撰写的一篇独家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众议员罗伯·惠特曼星期五表示，任何对台湾具有敌对无端的攻击，美国一定会坚定的回应。而众议院两党议员也极力确保尽早交付美国对台军售项目。共和党籍的惠特曼率同党众议员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总统府会见惠特曼一行。蔡英文感谢访宾每年努力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都持续纳入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且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日本福岛核电站8月24号开始排放核废水，香港政府同一天开始禁止东京、福岛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有经营日本刺身批发及餐厅的负责人表示，禁令对生意暂时没有太大影响，不过他们担心疫情后更多香港人直接到日本消费，加上海产禁令长远对香港日本餐厅的生意影响更大。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双底衰退，但对美国影响如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政府官方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无论是工厂活动、房地产销售还是银行信贷等，都在持续下滑。中国经济持续不景气是否导致硬着陆，并且拖累与之关系紧密的美国经济？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的，志远。方冰的报道说，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要摆脱目前困境很难，恢复强劲增长的难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由于美中经济在半脱钩中运作已经行之有年，美国经济不会因为中国经济形势的变迁而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曾经在国际清算银行担任高级经济学家的马国南说，中国经济自从习近平清零政策以来走了一个 W 型衰退，即双底衰退。马国南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第三季度经济不能稳定下来，那么第四季度数据就会比较难看一些，也就是说全年增长可能低于 5%。 欧亚集团认为中国经济存在更加严重的放缓风险。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刚教授说，由于去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为负数而不是政府公布的超过 3%， 因此即便今年增长与去年不相上下，实际上也意味着今年的增长仍然很糟糕。而中国官方数据不可信也已经成为外界的共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太依赖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和资料，所以一直以来误判非常严重的。那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它是一个常态，根本就没有奇迹而言。跟中国自己比，当然是发展比以前快了，把中国这个政权、共产党政权寄生到资本主义基础上，把西方的资本、技术引进来，把这个西方也敞开了市场，给中国把这个加工业、制造业转到中国去，然后来买中国的产品。当他现在咄咄逼人，威胁民主国家，威胁发达经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那么他们在改变这个竞争模式和交往模式，部分的脱钩，部分的关闭中国市场或者提高关税，那中国人这个优势就彻底失去了。
方冰的报道说，美国一些观察人士越来越担心，由于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积累，中国将走向经济硬着陆，进而影响其他国际经济体。有经济策略师预测，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善，明年的增长将维持在 5% 以下，这意味着经济将陷入结构性的硬着陆。 日经亚洲说，最近发布的一系列疲软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中国前景的信心。坏消息的冲击让专家们质疑带来40年高增长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否会崩溃。那么中国经济硬着陆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呢？纽约时报说，简单的回答是，目前鉴于中国作为美国商品客户的作用有限，以及两国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不大，它对美国的影响可能不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认为，由于美中之间就讨论脱钩或者去风险已经有一段时间，因此中国的经济出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也会相对小一些。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发达国家跟中国实际上都是朝着半脱钩的状态在运作。此外，许成刚认为，除了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与美国挂钩之外，中国的金融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并不是完全挂钩。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中国经济双底衰退对美国影响有限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奇迹终结，一个衰败的中国会更加危险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面临困境，为什么西方舆论认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危险？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采访时说，
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就是狼真的是不是来了，我觉得这次还真有点来了。咱们可以先看一看一些基本的这个事实吧，可以说，那么三年清零，你就到这个我的很多朋友哈、他说你到这个任何一个商场，任何一个地方，你去看看，那些小店家有几家能够三年不开张还能活下来？没有，几乎是没有，对吧？所以这些小店家，另外有多少人失业？我们他连数据都不公布了。应届大学生，我听说。说你不是让我们雇应届大学生吗？好啊，我雇啊，然后我就这个静悄悄的把别的人给这个解雇了，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都是，还有一个更重大的这个暴雷，那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暴雷，原因大概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哈。那现在它一暴雷，就会影响到上游、下游买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的经济，那么中国经济究竟是不是像这个谢大使说的 5.5 呢？这个争议就更大了，是吧？有专家估计从负的增长到顶多也就是4到5的样子，对吧？当然这是一个肯定，我觉得有狼来的这个现象。另外还有一个，那么谢大使说是周期性的，我说不是，有一些可能受到周期影响。你要说是周期性的，很简单的一个判断，全世界现在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大家都要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是相反，通货这个在紧缩，没有人敢花钱，然后呢央行在不断降利息，这显然跟别的周期不是一个周期嘛。另外这个业主这样的这个被政策影响，那么企业主躺平走出，这都不是什么周期，这是对这个制度的一种不信任，所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
以上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环石向大英博物馆追讨中国文物，观察称贻笑大方，中共毁坏文物检讨了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带头要求大英博物馆无偿返还中国文物，引发中国网民高声唱和。但有文物收藏人士说，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多属合法取得的收藏或捐赠品，就算真的有战乱时期的掠夺品，中国也不一定有权代表历史朝廷来追讨。他们批评还时的诉求贻笑大方，并呼吁中共自省，检讨其毁坏文物造成文化浩劫的劣迹。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黄丽玲的报道说，环球时报提出这个诉求正值大英博物馆传出文物失窃之际。该报8月28号发表社评指控大英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赃物接收者，展出盗窃所得的文化财产。文章称，大约 2.3 万件中国文物是如何流失到大英博物馆的，可能难以追溯，但是只要英国不能证明哪一件赃品来自合法干净的渠道，那么这件赃品的母国就有权利去追索。环球时报的诉求获得中国网民一面倒的支持声浪，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浏览量至少破百万。其中一名来自微博的网民留言称，没有一个深爱祖国的中国人能从大英博物馆笑着走出来。对环球时报发出的追讨诉求，中国官方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大英博物馆，希望取得置评，但是到截稿时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对于环球时报的追索要求，文物收藏界人士大多对此不表认同。位于台北，曾经名列全球百大收藏家之列的曹兴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多数散至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中国人自己转手卖出去的，幸而逃过了中共破坏文物的浩劫，并受到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和研究。
作为一个中国文物的热爱者，一个收藏者，我认为中国并没有资格收回这些文物，因为他对他的破坏历史没有检讨，他那些大量仿制伤害中国文物价值的事情也没有检讨。
曹兴诚还表示，中国人看文物不谈其价值和作用，只重其所有权。位于加拿大的油管节目《公子时评》主持人公子沈也批评说，环时的诉求贻笑大方，是带有政治意图的大内宣，目的就是为了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心理，以展示中共的战狼姿态，或者厉害了我的国的形象。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甚至一件它都无法证明是抢来的，或者是从圆明园中抢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别人是合法渠道取得的这些文物已经是属于私人藏品，同时又捐给一个博物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归还。
龚自审还说，大英博物馆内的多数中国文物都有溯源记录，有的来自像古董商的采购，也有收藏家探险家捐赠的，但是多数中国人一味相信官方内宣，也并不反思大清灭亡之后的历史环境。位于台北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素良说，各国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馆馆藏来源不外乎捐赠、合法采购或者资助探险等途径，但是确实也不排除有部分是掠夺而来的文物。他表示，19世纪战乱期间，各国的互相掠夺是一笔烂账，到底是买是骗还是抢都没有留下历史证据，因此不管怎么处理都会惹出争议，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博物馆都没有归还文物的惯例。
要还你是有难度，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代表清朝政府吗？那么清朝政府可以代表过往的明朝政府吗？也不行嘛，因为政治事实上是在改变，连版图都在改变，政权都在改变。
曾素良拥有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的博士学位，也曾经有20多年考察中国博物馆的经验。他说，文物保存和保护不能只靠硬体，文化内涵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文物展览和管理经常受到政治的介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较强，视野也相对狭隘，而欧美博物馆管理客观，而且具有国际视野和高度。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香港捍卫粤语组织停止运作，广东话会消失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一个捍卫粤语组织近期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创办人在国安警察威胁之下决定把组织停运，并且留在海外，暂时不返回香港。那么香港粤语会步广州的后尘，被逐渐边缘化吗？下面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这个卷入漩涡的港语协是保卫粤语的组织，为什么会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呢？
陆洋，那么大约在一个多星期之前，香港警方国安处五名人员到港语学的创办人和主席陈乐行家人的住所，要求港语学把一篇文章从港语学的官网下架。国安警察又说，之前呢已经有八名港人被国安悬赏100万港元通缉。那么他们警告陈乐行说，如果他不把文章下架的话呢，将会是第九个被通缉的人。那么这篇文章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其实是港语学举办征文比赛的一篇入选的作品。内容呢是讲述自幼移民英国的主人翁在2050年回到香港之后呢，发现在街上有许多人不再说广东话了。那么故事又提到政府打压宗教自由，掌控不同的宗教场所。陆洋，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请教哈，既然港语学成立的这个目的是捍卫这个广东话，那么创办人呢也强调不是搞政治，那么为什么仍然会被标签上港独团体呢？
陆洋，其实过去10年啊，粤语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是备受威胁的。那么最明显的是不少学校以普通话代替粤语去教授中文课，而保卫粤语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陈乐行2018年的时候曾经发动集会抗议浸大强制普通话的毕业考试。那么其后他到广东学习的时候遭到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起底，被迫停止实习。那么自此呢，陈乐行和港语学就被香港的亲北京阵营标签为港独分子。陆洋，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么香港的文化包括这个粤语在内哈是相当独特的，那么港语学在压力下被迫停运，是否会影响到其他称粤语或者是维护本土文化的这个组织呢？高峰。
陆洋，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对我们表示啊，在北京的眼里啊，香港人这个身份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主要动力，而绝大多数的香港人的母语啊是粤语。那么相信未来广东话呢在香港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在可见的将来，保育粤语被等同为港独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完全是不足为奇的。
Hitler希特拉其实有一句名句了，就是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搞他的文化，你要搞他的文化，你要消灭他的语言。共产党其实很懂得这个东西，特别是19年的时候，就是香港反抗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香港人这个身份。你要消灭香港人这个身份的话，你肯定要搞他的文化，也肯定要搞他的语言。
梁颂恒相信经过港语学的事件，粤语在香港遭边缘化的步伐会加快，也不排除在可见的未来香港会沦为第二个广州。陆洋。
以上是陆洋与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东京店家招牌歧视中国人，中国网红在日本寻衅滋事还是维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福岛排放核废水引发中国反日情绪高涨时刻， 一位在日本的抖音博主拍摄了一段在东京新宿反击歧视国人视频，引发了网络关注与争议。这位博主在东京新宿一居酒屋看到店家挂出招牌致中国人，本店食材都是福岛产，之后就报警，店主最后自愿将招牌内容重写。这个招牌是否歧视中国人？如果不是，那么这位网红的举动属于高调维权还是寻衅滋事？从网红报警到警察出警和现场处理投诉，是否这位网红无意间为日本的社会和法治文明做了广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说，
你可以讲这个病主有他的情绪在里头，他不应该是对中国啊这种几次滔滔的反日啊话语反日情绪做某种回应，但是你要把他上纲上线提高到说他是歧视中国人，这八竿子打不着。你这个其实我在澳大利亚还有美国朋友这些年都会看到，你在这里的这些小粉红或者是华现代的留学生还有原来的一些华人充分利用当地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来去欺负当地人，其实是想来去破坏当地人享受他们的自由权利，破坏当地的这个法律制度。刚才这个视频我的解读是可以看成一个标本，就是他是在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啊，因为中国人反日这些年已经是没任何一事中国有出现什么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都会把日本拿出来骂一通，作为替罪羊来把这个责任推给日本人，这事也一样。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操作就是一旦跟中国有关系，中国议题有关系，就往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方面去靠，然后就彻底赢了，就我就站到最高的地方，是你我们以前中国就是受侮辱的受欺负的，我们以前就是已经啊多少年的这个民族恨，多少年的屈辱，你现在我们已经这么强大了，你还胆敢来去用各种不同方式来去让我们示威，来下想欺负我们，我们绝对不会饶你。而他们现在做法呢，就是利用本地人的那个罪感、负疚感，还有本地人想反击或者想消除种族歧视的这种善良愿望。就刚才你讲到这些律师或者他们本身有这个啊愿望，就利用他们这种方式来去挑起是非，来去这个对这个啊本地人精神其实反过来进行污蔑，进行这个啊攻击。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中国人的形象破坏非常大。如果以前没有歧视的话，这些动作不断发生，反而真的是会导致本地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就蛮不讲理，然后是嫁祸于人，诿过于人，这些方式反而会造成他们啊新的一些对中国人的不满。当然有些你看全球这些年做的这个民意调查，现在对中国的观感，对中国人的观感都是负面的，占70%-80%，其实跟海外华人这些表现也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